这个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世界末日已经过去了啊，然后之后有什么？有一千年的太平时候，那个叫做千禧年，对不对？那千禧年，撒旦被捆绑啊，在无底坑里面。那等到后来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又被释放出来，这时候，他最后就被丢进硫磺火湖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所有过去死去的人这时候都复活了。复活了之后，凡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，就进到新天新地；如果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呢，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说这都已经一千年过去了啊，那死人都复活了，所以这时候约翰他就看到一个新天新地。然后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所以这时候他看到这个天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天不一样了，这个地呢跟现在这个地球也不一样了啊。然后呢，海也不见了啊，所以他这个图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，反正没有海啊，那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那上面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上面那个是新耶路撒冷啊。他说啊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的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好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什么？是在这里看起来是一座物质的城，可是在属灵的含义里面呢，它就是讲到所有属神的人啊的总的一个组成啊，历世历代以来啊，这个凡是神的子民这时候就集合成为一座圣城，叫做新耶路撒冷啊。好，然后他是从神那边从天而降的啊。为什么从天而降？因为那些人都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在神那边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是从天上降临下来，像是一个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。以前啊，我在读这个圣经啊，看到说什么羔羊的心腹啊，我说羔羊心腹在哪儿啊？从头到尾啊，一直读到后来，他说这个心腹就是这座城啊。那时候观念很难理解啊，但是这个心腹就是有许多的属神的子民所集合在一起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心腹装饰整齐，但是之前我们有读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啊，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。那里有提到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啊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好，这里是天使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个什么时候啊？这是在一千年千禧年之前还是之后啊？
之前
好，那是羔羊之婚宴是指什么？
一千年，
就是那一千年啊。所以这是一千年还没开始之前啊，所以这个一千年就是羔羊的婚宴，那个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是在这一千年之前心腹就已经预备好了啊。那现在一千年之后啊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二十一章第二节，他就看到说啊，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所以啊，第十九章的那个心腹啊跟二十一章这个心腹啊都是要举行婚礼的吧。但是这两个之间相隔了一千年，相隔一千年，这一千年啊，就是大家中间在请客啊，请客，所以他们是
婚宴，
然后等到二十一章第二节啦，那是已经什么婚宴结束了，现在这个新妇呢，等候丈夫怎么样？他们要一起要进洞房了，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是要这个，他们就是婚宴完了之后啊，那个他们就会把那个新娘子啊，先带到他们的那个新居到洞房那边去。然后等候丈夫从婚宴里面回来，所以呢，前面那个是自己预备好了，是准备要怎么样被迎娶啊？这十九章那是要被迎娶了，二十一章呢是已经婚宴都结束了，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啊。那第一个新妇啊，跟第二个新妇有一点不太一样啊。第一个新妇是指的得胜者， 就是那些真正在各方面得胜啊，爱主的那一帮人啊。基督徒不全是得胜者啊，只有少数是得胜者，多半呢还是爱世界啦什么等等啊，软弱啦啊。那但是神是在启示录里面呢，神都是在呼召得胜者，要我们从我们的环境当中要得胜，要得胜啊。那其实得胜的标准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章跟第三章啊，都不是很高啊，不是很高。但是每一个人的挑战不一样啊，所以神对每一个不同的教会都有呼召不同的得胜者。那这些得胜者如果真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得胜了、啊，他就有，他就是在十九章里面的，他就成为那个心腹，他就有资格被请赴羔羊之婚宴，他可以进到千禧年的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，他就是那个心腹，就是那个得胜者啊。好，但是到第二十一章里面呢，这个心腹装饰整齐啊，这个心腹跟前面那个就不太一样。这个二十一章的心腹就包括所有得救的圣徒，那前面那一批啊没有得胜的，有一批绝大多数的那个基督徒啊，这时候全部都 ready 了，这时候都已经怎么样预备好了。怎么个预备好啊？经过这一千年补考，在那边补修啊，在那边哀夫切齿啊，
在黑暗里面
哀夫切齿。所以经过了一千年之后啊，后来经过这个最后一次的这个审判，如果他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话，他就有资格进到新天新地。这个时候他就是预备好了，他就跟前面那个得胜者一起啊，就是都装饰整齐，要等候丈夫了。所以这个到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呢，所有得救的圣徒啊都预备好了啊，都进到荣耀里面去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约翰就听到说有大声音啊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啊。然后呢，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，不再有死亡啊。 OK， 所以在千禧年当中还有死亡，但是到了新天新地啊就不再有死亡了。启示录是跟创世纪做一个呼应跟对照，在创世纪里面死亡就进来了啊，因为亚当犯罪，但是到启示录呢，死亡就不再有了啊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啊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，感谢主。然后他说，主说啊，做宝座的说，我看了、啊、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啊， I have made all things new， everything new， I'm making everything new 啊，每一样旧的东西他都把它更新了，都更新了，每一样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啊。然后呢他就说啊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啊。好，然后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美加啊，阿拉法欧美加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啊。他就讲到说，神是起初，他是末后啊，他开始的，他结束，他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。好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生命泉啊，它有生命泉的水，那是白白赐给那
口渴的人喝
啊。如果不口渴就没有啊，但是那口渴的人神要白白赐给他啊。但是他说你要得胜，要得胜的话就可以承受这些伟业啊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但是唯有谁不能承受这些呢？有一群人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啊啊，包括谁？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。我们知道说那些没有信耶稣啊，到最后会下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里有几个让我们有点这个惊讶，对不对？胆怯的跟不信的。胆怯也要下硫磺火湖啊？为什么胆怯的要下硫磺火湖呢？
信的不坚定吧？
信的不坚定，
经不起逼迫呀、啊，或者试炼。
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，所以神要他往前，他不敢往前的，这就是胆怯的啊。不信也是一样，就不相信神的恩典够他用。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明显的例子是谁？大家记得吧？胆怯不信。
那十个探子。
对，那十个探子， 还有因着那十个探子而拒绝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以色列人当初就是因为胆怯不信，他们不愿意进迦南，所以他们的结局呢，就是都倒闭在旷野里面。好，那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lesson， 对不对啊？基督徒，如果胆怯不信，不愿意哈，继续走神的道路的话，到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啊。还有呢，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，这些我都知道，这些当然是下了硫磺火湖，然后行邪术的拜偶像的，还有说谎的，说谎的为什么要下硫磺火湖啊？
因为魔鬼就是
作假见证，
谎言的灵啊。
对，说谎
的父亲。
对，说谎者之父啊。在箴言里面啦，有这么一段话啊，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啊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啊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啊，神憎恶七样事情，哪七样？就是高傲的眼。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这七样里面有三样跟舌头有关系，对不对啊？跟舌头有关系，所以一切说谎啊，你不要讲说要说谎，讲点谎话没有关系啊。然后天天讲一个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不行。他说这个非常危险啊。说谎话的他的份是什么？在烧着硫磺火炉里啊！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第一个言语要被神来洁净啊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这个天使呢就带这个约翰啊上了一座高山，我要把这个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心腹还是新娘子，羔羊的妻就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就是他的妻子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他带到一座高大的山。把那个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啊。好，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啊？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啊。好，那极贵的宝石，碧玉长什么样子？大家知道？
秀啊，秀给
你
们看。
这个叫做碧玉，这个英文叫做 Jasper， 原文就是 Jasper 哈、哦，英文就是从 Jasper 这个字来的。啊、Jasper 是什么呢？就是像这样子啊、哦，它不一定是绿的啊、哦，而且很多时候它不是绿的，它最主要是上面有些斑点、有花纹的这种宝石啊、哦，这种宝石叫做 Jasper 啊、哦。好，这个在那个 Rocky Mountain 那边有个公园叫 Jasper 啊、哦。好，那所以。什么叫碧玉呢？碧玉就是这种五彩缤纷的这种宝石啊，所以它这个光辉啊，神的城的光辉呢是像好像碧玉，然后又明如水晶。刚才那个是不透明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水晶是透明的，所以神的这个荣耀光辉啊，就是光辉的啊，是多彩啊，有很多种颜色，但是呢，它就是透明的啊，所以这个城呢，散发出这样的光辉出来，然后它有高大的城，高大的墙。它的墙啊是怎么样的？墙在这个下面，这个城是一个立方体，正立方体啊。那它的墙其实只有下面的部分，上面其实不算啊。那这个墙有十二个门啊，十二个门，每一边三个啊。门上面有这个十二个天使，然后呢，门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每一个支派，每一个门上面有一个支派的名字啊，犹大啊，西缅、利未等等啊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个门啊。好，那城墙啊，城墙上面还有根基啊，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。那 OK， 这个所以天使呢就拿着尾子金尾子当尺啊。金的好像是芦苇，但是很长啊。那当尺要来量这个城跟城门、城墙啊。好，那个城墙上有十二根基啊，什么样子啊？好了，这是有人讲话啊，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绝对正确，哎，这个仅供参考啊。好，它是一个门是一个珍珠啊，它每一个门上面有一个支派的名字啊，就是犹大啊。然后呢，它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可能是十二层根基啊。那如果是十二层的话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每一层呢是一个啊使徒的名字啊，最下面是彼得啊，他这个是他这个是画的这样想象啊。第二个是雅各，然后是多马等等啊。好，它是十二层的根基，但是我也看过另外一种画法，就是它是一个层呢，就是分成十二个部分，每一个部分是一个根基啊，也有这样子的这个领会的啊。好，那他说这个城啊，这个城很特别，它是四方的啊，长宽一样，然后呢每长跟宽是各是多长呢，是四千里，原文是一万两千个 stadia 啊 stadia， 那长宽高都是一样啊，所以它这个是一万两千个 stadia， 那差不多是2200公里啊，2200公里，长宽高，然后呢还有两城墙，他说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轴啊，那城墙，这是城墙是几种，就讲可能是讲下面这个部分啊，下面就是城墙，城墙的高呢是144轴，那一轴如果是按着人的尺寸的话，差不多是50厘米啊，50厘米，那差不多就是65公尺，65米啊，65米高的一个城墙啊。啊，那为什么说人的尺寸又是天使的尺寸呢？因为人的一轴啊跟天使的一轴啊本来不一样啊，但是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人的一轴跟天使的一轴就一样了，
因为人带着复活的身体，
天使现在是很高大，可能以后人都变得非常高大啊。好了，那 anyway 这个2200公里有多远，多长啊？
纽约到芝加哥
差不多是从有这么大啊，从温哥华一直到圣地亚哥啊，南北啊，就差不多半个美国这么大啊，这么一座大的城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城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放在中国的话呢，是从哪里到哪里啊？2200公里，从北京到香港啊，这样子，这么大的一座城啊，放在地球上面。那说的是什么样子，像这样子这可能吗？这样子的话地球怎么转啊？那或者你看就像这样子啊，所以呢到时候那个不是已经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了，那时候是新天新地啊。
地也是新的。
如果说了哈，如果说这个是放在地球上，它这一个立方体哈，它对角线啊，对角线是差不多3810公里啊，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对角线的长度跟月球的直径差不多，比月球直径稍微长一点。所以这个一个新耶路撒冷啊，会跟月球一样大。那这东西不可能放在地球上的啊，所以两种可能啊，一种可能是比较可能就这样子了，它是悬在天地之间，它没有放在地球上面，对不对？它是在悬在半空中，所以它刚刚是说由天而降，它没有说降在地上，它是说从上面降下来，降到某个地方，可能就停在那儿啊。那如果说是放在地球上的话呢，就表示说这个地球已经不是现在这个地球了，那个整个地球很大啊，
新地
啊，那有可能啊。不过新地的话，那时候地心引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，所以很多都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那个物理定律都会改了。
好，那我是比较 prefer 它是在半空中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后来成为一盏灯啊，它会照亮地上的万物啊。好，那它是立方体啊，立方体是有讲究的。摩西的会幕啊，它的至圣所啊，长宽高啊都一样，至圣所，所以摩西这个至圣所啊也是一个立方体啊，差不多是各十轴，差不多是五米左右啊。那到了所罗门的圣殿啊，它的至圣所也是一个立方体，它是各20轴啊，大约10米左右啊。那至圣所是什么？讲到神的同在啊，讲到神的居所，神的同在设立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现在呢，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立方体，长宽高各一万两千个 stadia 啊。 它这个是十二乘上一千啊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。好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？它就是一个扩大的一个至圣所啊，这是神的居所。然后它刚刚那个高度啊，城墙的高度是144个144轴，144是十二乘十二啊，这个启示录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啊。它的墙是碧玉造的啊，城呢是金金的，所以上面的那个部分是金金的，但是它就是透明的，因为它如同明镜的玻璃啊，所以它就很像是一个灯笼啊，在半空中。那个金子啊，它那个啊，再到了这个新天新地里面，都变成是透明的啊，透明的。那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啊，它有十二层的根基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层的是碧玉、蓝宝石跟绿玛瑙。你说绿，碧玉不是绿的，对，不是绿的。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jasper 啊，它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可能。第二层，咱们第四个是绿宝石，然后红玛瑙、红宝石，然后是黄碧玺、水苍玉，然后红碧玺，然后呢是翡翠、紫玛瑙，然后呢是紫金。这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的根基是十二种宝石。啊，这十二种宝石是什么含义啊？宝石是怎么出来的？
高温高压
哦，
经过火，
所以宝石是经过高温高压哦这个变化生成的，所以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成分，就会形成不同的宝石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到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石头啊，都是石头，最早是泥土了。后来神拣选了我们之后，我们就成为石头
Living stone,
活的石头，成为建造的材料。但建造材料还不是只停在那个地方，神还让我们经过一些高温高压的环境啊，让我们变成什么，让我们成为宝石。
对，
但是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成分就会形成不同的宝石。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经过不同的环境，我们就会变成不同的宝石啊。当然要成为得胜者啊。所以宝石它是表示什么呢？它是表示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做工的结果。我们这一辈子一过去，这一生的历程啊，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从泥土变成石头，再从石头变成宝石。所以呢，我们遇到高温高压，遇到一些苦难呢，这是正常现象啊。为了要让我们身上呢有宝石生出来，所以十二种宝石呢，就是表征圣灵所结的各种各样的果子啊，圣灵的果子不一样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边是一方面讲到不同样式的得胜者跟圣徒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讲到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啊结出不同的果子，圣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对不对？
这是九个，
这九个，然后另外还有三个，这个就是别的不同的
光明，
对啊，不同的美德，啊，这是另外，这也是十二种宝石哈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啊。好，所以圣城是由这个做城墙的根基，门呢，他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，啊，所以这个门是有两种可能的，一种就是说城门就像一颗大的，左边这个一个大的一颗球，对吧？一个球，所以那个门是一个圆洞，它是一个。把它这样子挡着啊，那每一个门上有个天使啊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种可能是，我觉得比较可能像右边这样，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珍珠中间有一个孔啊，有一个孔，所以人就从这个孔里面进出啊。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门啊都不关闭的，所以应该就是像右边这样子。好，那珍珠是什么含义啊？珍珠怎么来的？像这个是贝，对不对？棒。
棒。
棒里面你看这边有珍珠啊，这个是有珍珠的棒啊，不是每个棒都有啊，我们平常吃的怎么样，这个是里面有珍珠的个棒啊，所以这个珍珠是怎么会里面它怎么会生出珍珠呢？是本来一生下来就有吗？
不是，
那怎么来的？
有沙子吹那个进去了，
沙子进去那怎么会变
成？它痛 痛就分泌这个珍珠的成分，越分泌越多这样子。
他要把那个沙子给包住，对不对？包住它，这样才不会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珍珠啊是蚌受到海中的沙石的伤啊，它会沙石会到里面去，就会刺伤它，那时候它就会刺激它分泌一些东西，把这个沙石给它包住，越包越多，越包越多，就形成了珍珠。所以它是代表一个十字架的工作。我们这人受到一些伤啊，受到一些啊一些打击啊，啊有的是自己找的啊，那个是自己里面，但有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苦难，那这些苦难是干什么？是要改变我们。
对。
那没有这些苦难啊，珍珠就不会出来。但是经过这苦难啊，珍珠就出来了。好，十字架是先在谁的身上做工啊？先在主耶稣的身上做工啊。所以主耶稣先经过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做工在基督的身上啊，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，复活之后他就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珍珠是什么？珍珠一个门，主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个门，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是因为主耶稣经过了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刚刚那个珍珠的门，你就想到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经过这个十字架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珍珠啊来到神的面前啊，这是第一层的意思。第二层的意思呢，他也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这个人呢开始改变啊，然后呢变化更新，然后成为神所喜爱的，像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那个重价贵价
重价的
珠子啊，他说每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，所以这也可以代表说信徒呢必须经过更新跟变化之后，才能够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去，才能够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。
对，
其实刚才讲到那个什么那些宝石啊，也是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工作。这个珍珠呢也是一样，所以这都讲到我们这个人啊，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天然人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进到新耶路撒冷的。我们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天然的情况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，但是都需要经过高温高压的那个宝石啊，变成宝石之后，或者呢经过这个像这个珍珠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之后，让我们这个改变啊，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。他说里面的街道呢是金青，好像明透的玻璃啊。我对当时古时候的街道都是这样子的啊。你到 Gas Town 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地上都是铺的那个砖啊。
瓷砖。
对，不过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好像金砖啊。我是觉得可能也许整片的也有可能啊，比较透亮啊。好，他说新耶路撒冷是这样怎么样的？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啊，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然后没有圣殿，现在千禧年当中还有圣殿，到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。他说啊，神跟羔羊是城的殿啊，然后呢？里面也没有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呢羔羊也是城的灯啊，然后光呢是神的荣耀啊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非常可能就是悬在空中，然后呢从里面就发出光来啊，照耀地上的列国。那因为新耶路撒冷它那个四周围都是透明的黄金，对不对？所以像一个灯笼一样，所以它从最中心羔羊是里面的这个灯啊，从灯发出光来，透过这个灯罩，然后照到列国。那那个灯那光呢，就是神的荣耀啊，神的荣耀啊，所以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啊，那里面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，所以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而虚妄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有哪几样啊？第一个是金金啊，城的本身外面那个罩子，对不对啊？还有街道呢是金子的，还有呢珍珠是城门，对不对？宝石呢是城墙，还有它的根基啊， 所以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那这三样东西有什么特别？金晶是代表什么？
神的本性，
圣父的神圣属性啊。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金都是代表天父啊，神的属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金子它不会改变啊，不会改变，神也是不改变的啊，它是荣耀的。然后呢，珍珠呢，刚刚讲到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边讲表征圣子的死跟复活，借此呢就开了一个城的入口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说啊，我就是门啊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所以主耶稣就是那门，那这边就是那个珍珠门，就是看到珍珠门就想到基督啊，基督他为我们开了这个门。那宝石呢？宝石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变化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高温高压之后呢，从石头变成宝石。所以啊，将这个变化之后，就把我们这些得胜的圣徒啊，从石头变为宝石，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居所，彰显神的荣耀啊。好，所以啊，金晶、珍珠跟宝石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那这里也看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然后他的特质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座城里面就彰显出来啊。这三样材料啊，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出现了。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啊，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有这三样东西。那时候我们看到有河啊，从伊甸园流出来啊，滋润那个园子。然后呢，他说第一条河叫做比逊，是环绕哈贝拉全地的，那里有金子啊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所以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就是比较宝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样东西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了。OK， 所以这三样东西是在河里面啊，河里面。就表示说什么？这里有属灵的含义啊，就讲到说啊，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天然的石头啊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圣灵水流的这个浸泡之下，我们常常在亲近神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制作改变了 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渐渐的产生，变成金子、珍珠跟宝石了，因为金子、珍珠跟宝石他看到在这个河里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河就是象征圣灵的水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浸泡在圣灵里面啊，然后来亲近神，所以到时候就产生金子、珍珠跟宝石。可是呢，这几样东西它还需要把它联络整齐，这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呢，不是只是一些宝石、金子、珍珠散在那个地方，它是被联络起来的，被建造起来的。这个时候才可以成为一座城。那集体的来彰显神，所以中间这个金子、珍珠跟宝石啊，是讲到我们个人成圣啊，我们这个人成为圣徒啊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见证人啊，见证神。但是神更要得着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啊被联合建造在一起，成为教会，成为心腹。这是神在啊我们身上所做的。以前我在的教会啊，都很非常讲究中间这一部分，个人成圣。那后来又去了一个教会呢，那个教会就非常讲究啊，要成为教会，集体彰显神。哦，我后来发现，哦，原来从圣经里面看啊，真的是这整个要一步接着一步啊，到最后才是真正达成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哎呀个人属灵就好，还是需要跟弟兄姊妹们联合在一起。OK， 好，这个是第21章啊。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就是已经到新天新地了，怎么还有不洁净的呢？
那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叫旧的耶路撒冷，它这个城外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嫩之谷，那个地方是专门烧垃圾的，烧垃圾，所以那边的火一直是在烧，因为城里面的垃圾不断的出来，在那边烧，好像我们现在说的焚化炉。而且那边很多的虫子。那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虫子是不死的。所以那个新嫩之谷就是预表地狱了，预表那个硫磺火湖哈。所以将来在新耶路撒冷 的外面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硫磺火湖了。那我们下次要细讲为什么胆怯的、什么惧怕的、不幸的啊，这些还有杀人的，你没杀人，你脑袋里面痛恨一个人就已经杀人了，对，这些都是要细讲，不然你会说啊，我没有杀过一个人，那我们在思想里面杀过多少个人？
对啊，那时传教的人都进入硫磺火湖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通常流行一句话说，信耶稣上天堂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是错的，哪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？一个人带着天然，带着仇恨，带着苦毒，带着谎言，甚至于带着你即使没有犯淫乱，你在脑袋里面想一些色情的东西，主耶稣说你就已经犯了淫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啊！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拿到天堂的门票了，开玩笑，这都是撒旦骗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寻求神啊，要把神在我们身上那神圣的命定要活出来啊。